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李婉彤小同修与我们分享。年仅九岁的李婉彤小朋友，从五岁开始参加法会学佛念经，如今善良乖巧，知因懂果，在观音堂参加义工，令人赞叹法喜，让我们掌声欢迎。
妈妈从来不离开我，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境外的大慈大悲卢台长爷爷，感恩境外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叫李婉彤，今年九岁，我跟大家分享我学佛的经历和体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2012年，卢爷爷第一次来奥克兰开法会，那时我才五岁，我们全家都参加了法会，我姥爷是我家第一个念经的，没多久我也跟着念经了。念经以后，我主动要求吃全素，我还会在观音堂共修时后上台念诵整篇的白话佛法。我在2015年4月19日开始念了第一章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到2015年底我已经念了130章小房子。2015年6月，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参加了非常殊胜的香港法会，可是这时妈妈得了重病，乳腺癌晚期。我们7月中旬回到奥克兰，妈妈虽然重病缠身，但她非常坚强，每天晚上和我一起读卢爷爷的佛学小故事。我非常喜欢卢爷爷讲的这些小故事，它使我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通过学佛念经，我和老师同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好。2015年，我获得了学校颁发的电脑数学金牌。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爸爸带我到彩虹乐园玩，我们进入一个长长的深洞，里面很暗，很多鬼怪的模型，我当时很害怕，回到家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点小事就会大哭大闹，看什么都不顺眼，说些不是我这个年龄孩子说的话，家人都控制不了我。闹过之后，我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什么，尤其是三十和初一，我闹得反而更凶了。8个多月没有念经，上学经常迟到，甚至哭闹不愿意上学，妈妈为我伤透了心，病情也加严重了，天天躺在床上，腰腿痛得特别厉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妈妈住进了医院，我还是担心妈妈，我让姥姥给妈妈带去我做的祝福卡，上面写着妈妈一定要坚强，早日康复。妈妈心里可高兴了，妈妈说只有运用心灵法门的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姥姥为我的药经者烧送60多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老姨在国内帮我放生，姥姥在家里最忙了，做家务还照顾不能自理的妈妈，还帮妈妈念经。姥姥为了让我尽快好起来，又担起了我念经的重担。姥姥每天上香时祈求大慈大悲观世菩萨妈妈保佑我早日学佛念经，不要断了慧命，长大后成为弘法度众的好佛子。姥姥每天为我念经做了1个月的劝导声闻，7月份的时候我有了明显的好转，但还是不肯念经。但我非常喜欢参加观音堂的活动做义工， 九月中旬我过生日，全家都鼓励我，给我买了好多生日礼物。菩萨妈妈不放弃我这个迷路的小佛子，我又开始念经了。九月底两周假期，我在家里念经做作业，帮姥姥做家务，还积极地参加观音堂组织的活动做义工，我过了一个非常开心有意义的假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佛念经，学习卢爷爷的白话佛法，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多为姥爷姥姥和妈妈分担一些。我也希望妈妈早日康复，让妈妈带我们全家出去弘法度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佛念经。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敬爱的大慈大悲台长爷爷，感恩敬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西兰惠灵顿的 Grant 郭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肺癌的郭同修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在卢台长加持点化之下神奇康复好转，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忘我度众的恩师卢军宏台长，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让我站在这里讲述我得病及治疗的经过，是心灵法门及观世音菩萨让我度过了这次劫难。回想进入心灵法门念经吃全素已有三年，有次在墨尔本法会结束后，台长在欢盛人群中要离开时，却在我面前停下来对我说，老伯伯，不管过去怎么样，从现在开始要多念经。另外一次是2015年12月14日在马来西亚拜师，在接受弟子证书时，旁边都没有声音，轮到我时，台长又轻声地对我说，老伯伯要多念经。我知道台长一定看出我有业障，要多念经消除。今年我69岁，是369的生日关节，在生日前3个月及生日后我各念了69张的小房子度过这个生日关节，可是报应时间一到，业障还是爆发了。6、7月的惠灵顿天气乍雨还寒，有时风雨交加，有一天我觉得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还伴着有哮喘的声音，看了家庭医生，照了 X 光，发现右肺积水几乎1/10，快淹到心脏了。加一看到严重，随即联络罗汉，就是夏哈特医院的胸腔科医生，第二天我就到医院就诊。去医院的路上，我一路就念，不停地念大悲咒。到了医院，医生在我的右背后钻个小孔，用管子抽出了约2大瓶牛奶罐那个量的积水， 医生看问我以后，问我有没有被人打到，有没有被什么车子撞到，有没有摔到，问我有没有吐血，痛不痛，我都说没有。在夜里，护士每个小时来帮我量一次血压，测体温，还检查流出的积水，一直问我疼不疼，叫我说疼不要客气，要讲出来，他随时给我止痛药，可是我都一点都不觉得疼。这次抽取的积水化验没有查出有癌细胞，但照了 CT 发现右肺长了肿瘤。隔了两周再次到医院，又抽出相同量的积水，又是两大牛奶瓶的积水，很吓人的。这次化验的结果确定是癌。当医生告诉我时，我没有激动，我平静以对，我还点头微笑表示我知道了。他用讶异的眼光看着我，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其实是因为我知道菩萨在保佑我，我知道如何面对他。医生说为了不让积水再发生，要把积水的夹层涂药把它粘合起来，希望我下周再来做一次手术。做手术前医生告诉我，手术后约3到4个小时之内会痛会发烧。我还是一直念着大悲咒，我一直没有觉得痛也没有发烧，我知道菩萨一直在保佑着我。一位年轻的医生对我说 You are lucky， 他说你很幸运。主治医生对我说你是勇敢的人。其实都是观世音菩萨在保佑的。这家医院的工作到这里结束，他现在要把我转到威廉顿医院的肿瘤科。在等待期间，我一直求菩萨保佑，不要让我有化疗放疗，好，也不要做手术，求菩萨能用最好的方法来帮我治疗。其实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在这段期间，我太太一方面透过秘书处在台长百忙中帮我看图腾，台长开示有个结有灵性，不会有大问题，要多放生许大愿，小房子至少480张以上。同时在上海师兄的帮忙下，我放生了34526条鱼。小房子到9月18号已经烧送了500张，其中我用了自存的小房子有100多张，现在我继续在烧送中。我许愿求观世音菩萨帮我消灾延寿，今生今世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修心学佛，永不停息，度更多的有缘人念经消灾消除业障。终于面对威廉顿肿瘤科的主治医生，他打开电脑看着我肺部的肿瘤对我说，你的肿瘤不适合做手术切除，也不适合做化疗，不适合做放疗。他停了一下看着我，谢谢，幸好你得的是这种癌，是肺腺癌，是因为基因突变引起的。你现在只要一天吃一颗药就可以，这是香港人发明的药，临床证明非常有效。我告诉医生，这是我求观世音菩萨求来的，求菩萨保佑，果然正如我愿，感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我吃下第一颗药后，第二天我就可以深呼吸，不然我一呼吸就咳嗽，气吸不了很多。我因为咳嗽引起的胸痛也消失了， 吃下第二颗药后，我已经丧失的食欲也恢复了，此后感觉越来越好，一直到现在这个状况。谢谢。以上手术让我见证了心灵法门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如此真实的帮我度过难关。我们知道，有好的老师，也要有努力用功的学生，才能考上好的大学。我们有无我利他弘法的卢军宏台长恩师。我们考不上天上这所大学，作为弟子的我们实在枉费人生这一遭。让我引用台长白话佛法中的几句话与大家共勉。你在度人的时候，就是在度你自己。我们一到人间，我们就有业障了。逆境来时，当是菩萨对你的考验和考试。报应时间一到，逃也逃不掉。你今天没生癌，不代表你以后不生癌。最后，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恩师，感恩大家，谢谢。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 April 同修与我们分享。在怀孕期间被诊断为淋巴癌晚期的 April 同修曾经一度陷入绝望，是心灵法门使他一步步战胜病魔，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帮助我从绝望走向希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金刚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忘我弘法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各位有缘佛友，各位亲爱的同修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同修 April，很高兴很感恩能在这里和大家结下如此殊胜的善缘，跟大家分享我自修行心灵法门所收获的喜悦。我的故事要从2年前说起，那时候我怀孕8个月，正当所有的家人都在为新生儿的到来而欢喜的时候，噩耗侵蚀了我整个快乐。那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丈夫因为低烧一起去医院，被医院要求留院观察。我到家没多久，就接到丈夫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时30岁的他，一个满心欢喜的准爸爸，被确诊为非霍金性 T 细胞淋巴癌。简单的说，第1期到第3期是淋巴癌，第4期就是大家熟悉的白血病。一切来的是那么突然，我当时脑袋已经空了。忽然想起，从小妈妈就教我，遇到困难或是危险时，就默念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救救我。于是瘫跪在地，不停地默念。忽然脑袋一亮，然后开始思考：第一，我一定要保证我肚子里不足月的宝宝的安全；第二，我再怎么难过，最难过的那个人也不会是我，而是我丈夫的亲生母亲。这个家需要我支撑起来，我不可以倒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绝望是多么的可怕，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旦心甘情愿地钻进去，便越走越黑，出不来了。如果当晚我不停地胡乱思考，有可能就朝着绝望一走到底。感恩观世音菩萨在最关键的时刻把我从绝望黑痛旁拉了回来。第二天一早， 我收拾好悲伤的心情，带着所剩不多的正能量赶往医院，接受主治医生的正式宣判。后来我才知道，我爱人的主治医生是这边特别有名的血液科专家，真的很幸运能成为他的病人。医生查完房，我坐在病床房的窗户边上，这时候我看见了彩虹，我随即心情平静了许多，于是我把彩虹拍了下来。后来我学习佛法后才知道，菩萨都是踩着彩虹下来救助众生的，只是当时不知道，一切都是菩萨妈妈的慈悲。一切按部就班，丈夫很快完成了6次化疗，在奥克兰医院排期开始最后的自体骨髓移植的大化疗，基本程序就是把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都降到最低，再重新输入自己的好的骨髓细胞，就像重生一样。这项治疗是非常受折磨的，按丈夫的话说，就是感觉自己已经很接近死亡了，然后感恩观世音菩萨自己被拽了回来。相安无事的过了2015年大半年，我本人开始吃素，之后我不断的劝说丈夫吃素，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月吃2天素，而我不断的解释不要再去伤害别的动物，这样留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新的冤亲债主，这样才能长久。丈夫同意吃素了，但是并没有许愿，在圣诞节附近有了复发的相关症状，身上的伤口2个月都没有愈合，这让我非常紧张，因为他刚到33岁，为33岁念的50张小房子显然是杯水车薪。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的法会，我听说法会做义工功德很大，我做义工在法会开始的时候就跟菩萨说，希望我能把我参加法会的功德给我的丈夫，帮助他身体恢复。送台长的时候，台长就在我的眼前，我很想和他握手，但是由于身边有一位信众情绪失控往上挤，无奈之下我只能用手去保证一条通畅的路，失去了一次和台长握手的机会。然而每过几天，我的丈夫竟然梦见台长在梦里和他握手，而迷茫的他看见自己在梦中穿的是义工服，丈夫没有亲眼见过台长，却能说出台长身边的护法，这一切的一切都真实不虚。转眼就到了2016年，等来的是主治医生再一次噩耗，被告知有90%几率是复发。我只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我无助地打电话给露露师兄，他坚定地告诉我，这个周日和周六留出来就是给我的丈夫许愿的，如果周末我和丈夫真心实意愿意许愿吃全素，给丈夫放生10000条鱼，念至少800张小房子，下周的结果一定会不一样。他反复地说着一定会不一样。我把师兄的话转给了丈夫，他竟然很爽快就答应了。于是第二天我们来到观音堂许愿，然后我帮丈夫清理伤口，一个被绒包包裹了2个月的伤口，许完愿就愈合了。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觉得丈夫是有救的，开始了疯狂的助念小房子，一次性就放了10000条鱼，并且还在慢慢的继续放生。另外一方面，检查结果结论从90%概率的复发变成了不可排除有复发可能，因为在脖子的2侧确实有活跃的不好的细胞，但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了。丈夫治疗方案在不断的商讨中，就这样1个月又1个月，医生都非常担心我丈夫的病情恶化。转眼就来到了6月中，于是安排了一次全身扫描，扫描的结果跟1月份结果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恶化迹象，这个现象在医生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于是只能继续观察，不实施任何治疗方案。9月23日，3个月前定好的复查检查结果让血液科专家开始质疑自己，用他的原话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结果，这个结果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判断。他说目前什么都不需要做，继续观察即可。另一位专家团队的基督教成员甚至说，你让我想为你祈祷，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吃素以来，我问过丈夫，你觉得用一口肉换来陪儿子慢慢长大，陪我慢慢变老，值得吗？他想也没有想就说，太值得了。 虽然丈夫的病正在康复中，但是目前的这个结果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的故事，明白没有不可能的改变，就是看改变的决心有多大。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经历过这些，知道人最怕的就是绝望，希望还在绝望边缘徘徊的朋友们能尽早的闻见佛法，修行心灵法门，离开绝望。因为心灵法门一定会把实修精修的众生推向希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雨琦先生同修与我们分享，在天正即将到期之际，修师工作的雨琦修通过心灵法门四大法宝，诚心念经许愿放生，关心四大有求之病，顺利找到如意的工作，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大慈大悲忘我负重如来台长，感恩今天的所有来宾。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怎么通过入住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在签证到期前两个月内找到工作，并成功申请到工作签证的。我是从2013年4月开始学习心灵法门的。自从我学佛念经以后，整个人就感觉越来越顺。我第一次感受到佛法带来的震撼是在2013年参加雅思考试的时候，记得当时雅思发挥的非常糟糕，我还是通过念经、许愿、放松这三大法宝，以轻松的成功率顺利地通过了雅思考试。2014年年初，我来到新西兰上学，参与了奥克兰观光团的筹建工作。无论学业多么繁忙，我每天都坚持诵经。周末或是每当观光团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我都会积极报名参加义工。毕业之前，我只用了2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一份工作，顺利拿到学生工签以后，我又用了半年时间跳槽到了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审计公司。那时的我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非常顺利，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但是人生在困境之中就容易洋洋自得，进而迷失自我，我也不例外。在得到新的工作以后，我整个人都飘飘然起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年的2月。2月25号那天，我突然被老板告知，公司已经决定在2个月后，也就是我签证到期的时候，跟我结束我的合同。当时正值新西兰的盛夏，但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浑身发冷，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我又变得极其愤怒，认为公司在没有跟我个人做过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做出这种决定，是让我完全无法接受的。可是我嘴上还是说不出话来，呼吸加快，胸口发闷，感觉快晕倒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恢复正常。从老板办公室里出来，我整个人备受打击，完全不知道应该去做些什么。心神不定的我，就把这件事情说给了一位同修听。同修在电话中告诉我，
千万不要有想放弃和退缩的念头，而且还要在菩萨面前许愿，并且利用这段时间多念经，多做功德，同时继续寻找工作。当下的情况虽然非常糟糕，但是你要记住，一定要有信心，因为对于我们学佛人来说， 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在异国他乡突然遇到重大变故，无论是我身边的朋友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很庆幸有同修的陪伴，有观世音菩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为老板念诵解结咒和心经，请菩萨帮助化解我和老板之间的恶缘，让他们能够改变主意，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天我又去找老板沟通，但是结果还是非常的令我失望。老板再次强调，这是公司的最终决定，没得商量。当时由于我工签所剩的时间实在太短，而绝大多数的公司都不愿意雇佣一个签证情况这么不稳定的人，所以我面临着很有可能要回国的处境。想到自己来新西兰上学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我不甘心放弃，决定咬牙坚持下去。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做了三手准备。第一，努力工作，尝试让公司改变主意，继续雇佣我。第二，积极寻找新的工作。第三，如果实在不行，就开始申请旅游签证，暂时留在新西兰，再做打算。我从3月1日开始正式投简历，2天后就得到了两个面试机会，但都因为工签所剩时间太短而被拒绝，并且还被明确告知，像我这种情况是一定不会找到工作的。此时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心里万念俱灰，每天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同修建议我把功课里的心经增加到49遍，并且祈求菩萨能够帮助我开启智慧，打开心结，让我能够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当下的困境。我下班后也会常常赶到观音堂来念经祈求，反思过往几个月以来顺境时的粗心大意，再加上同修的开导，2周后我渐渐走出阴影，也彻底打开了心结，心里的包袱卸掉，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3月末我又接到了一个面试，在面试之前我就给未曾谋面的面试官念诵了解结咒和心经，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第二天我就被告知进入了下一轮面试。第二轮面试我准备的也很充分，整个过程都很自信，而且在面试结束的时候我还得到了其中一位面试官的高度认可。但我并没有掉以轻心，回到家就开始每天念诵准提神咒和心经，还有解结咒给我的两位面试官。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我发给面试官的邮件也是石沉大海。眼看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了，我实在等不及，就直接给面试官打了一个电话，结果被告知他们已经雇佣了另外一个不存在签证问题的人。挂断电话，我终于意识到此时再去找工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留给我走的路就只有去申请旅游签证。这样我反而倒是放松了下来。这段时间我通过念经学习白话佛法，并且积极地在观音堂做义工，得失心已经放下，心情比较平稳，也不像以前那么难过了。就在我开始准备申请旅游签证的时候，奇迹发生了。4月11号，我正在打电话和中介咨询办理旅游签证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我当时并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手机又传来了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当我打开邮件时，短短的一句话让我瞬间热泪盈眶。邮件里写着，请问你现在还对你之前申请的职位感兴趣吗？如果是的话，请尽快联系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封邮件正是来自之前拒绝我的那家公司。当我在电话里提醒他们我的签证只剩下仅仅两周的时候，没想到对方很坚定地告诉我，他们非常乐意帮助我申请工作签证，并且让我第二天就去签合同，这简直就是奇迹。在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什么是菩萨显灵。当天晚上下班后，我马上赶往观音堂上香礼佛，感恩菩萨。我跪在菩萨面前许愿，今生今世我一定会精进学佛，终生吃素，也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和场合把我的亲身经历和有缘众生分享。我的故事在旁人眼中无疑就是奇迹，但殊不知奇迹其实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佛法改变命运，真实不虚。同时我还懂得了，人在逆境时切记忍耐，顺境时切记收敛，得意时切记看淡，失意时切记随缘。善恶一闪念，得失一瞬间，学会用佛法指导人生，受益无穷。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是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的灵丹妙药。只要我们依教奉行，正信正念，运用三大法宝，就可以逢凶化吉，改变命运。如果您有缘听闻观世音菩萨，有缘结识心灵法门，请一定要珍惜缘分，好好修行。我相信奇迹也一定会发生在您身上的。再次感